迎收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32回，主持谭宝珍。先秦儒学发展到最高峰是中庸逆转，周濂溪把成体和乾元合起来解释演绎对道体的体会。中庸讲成者物之宗始，不成无物。之前我亦都提问过不成无物是不是恐吓呢？因为有一定的必然性呢？如果依据中庸的讲法，不成无物是必然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根据中庸所讲，成者非成己而已也，成己人也，成物之也。成不单止是不自欺，不单止是成就自己，而且亦都是成就万事万物。用体用关系来解释成己成物的必然关系，朱熹中庸注解是这样的：人者体之存，智者用之法。人智之间的关系就是体用的关系了。朱熹继续讲：是皆吾性之固有，而无内外之殊。既得于己，则见于时。简单讲，有如是体便有如是用。如果用现实的实物来做比喻，例如飞机，就有飞机之用，以船为体就有船在航行在海里面之用。如果不成，就即是不能够有人之体了，因此亦都不能够发人之用。人的用是什么呢？就是创生了。如果不成，就不能够做创生之用了。不成的反面可能就去了魔，不能够成一个人体，可能成了一个以魔为体了。以魔为体就变成是破坏毁灭。不但是没有创生性，而且是有破坏性。这样怎样才可以达到人呢？一个字咁浅，就是成。毛子希这个成不单可以成就自己，亦都可以成就万事万物。成就自己就是人，成就万事万物就是一个智慧啦。讲到这里有两个重点要提一提。第一就是完善，第二就是人和智的解释。成 以至成己是一个德性，成物创造事物是创造幸福所需的资源。我们看到这一道就是一个完善的境界。亦都是乾道变化觉正性命创生性的根源。在身体与性体第323页这样说，此原教之境，中庸逆转性法之，北宋诸儒即契接此境而立言。此道德主体作为绝对之大主者，即是道德的创造。亦即真实创造之真基。第二点就是人和智的解释。在人和智的解释，在中庸里面很清楚，都是一个活动来的。能够成就自己是一个活动，成就万事万物是一个智慧，这个活动就是成就万事万物。这些完全不是一些道德的教条。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成。成是不是很难先做得到的呢？成是很容易就做得到，正如逆转所说，创生万物当然是取简易之道。怎样为之成呢？在最初那几回，我曾经讲过，孔子的人就是纯粹理性，这个讲法是很容易被大家误会的。康德所批判的就是纯粹的思辨理性，纯粹理性正是康德所要批判的。纯粹理性应用在知识里面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如果这个纯粹理性应用在德性之知那里，那就会出很大的问题了。康德特别在知性那个范围里面，就给一个叫做，给个名称叫做理论理性 Theoretical Reason。 离开这个知性的范围再继续使用的理性呢，就叫做思辨理性 Speculative Reason。 在之前那几集我们都曾经介绍过了，这个 speculative reason 其实是很容易无限扩张。无限扩张的意思是它不受到限制。为什么会不受到限制呢？因为没有一个实物作为一个标准去限制它，而在知性范围呢，有实物标准去限制它。譬如地球围着太阳转，又或是太阳围着地球转，我们 錯誤咗之後，我哋有一個真正嘅天體運行，我哋可以觀察得到，可以證明到太陽圍住地球轉係錯誤嘅。但係喺德性之資裏面，我哋唔能夠將一個樣本提供出嚟作為標準，因此在德性之資裏面是無限制的。譬如共產主義是一個理想，消滅所有階級敵人，這個世界就沒有階級剝削，這些推理全部是思辨理性的推理。空想，這個空想之所以為空想，因為離開了人性，它是要求每一個人都能夠捨生取義，但是捨生取義就不是人的本性，这个是违反理性的。我们怎可以要求人做一些违反理性的事？虽然有些人 是真的舍生取义，但是他的舍生取义并不是一个道德理想，这个舍生取义是高尚人格的表现，不是一个我们所追求的理想。这个舍生取义的出现是因为国家无道，所以才要舍生取义，对人民没有保障，所以才要求人民舍生取义。如果对人民有保障，就应该对人民的任何舍弃、任何损失都作出补偿，是不应该要求人民为人民服务舍生取义的。大家认为是不是？老子《道德经》咁讲：故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夫礼者，忠信之薄而乱之首。老子呢个讲法喺呢度用唔用得上呢？孔子的人就是理性，甚至是纯粹理性，这个讲法很容易令人发生误解的，以为理性是至高无上，是一切道德幸福的根据，这个是错误的。更清楚地说，人就不是属于理性这个范围。人是属于非理性这个范围，是属于感通，感通就是属于非理性的。这个非理性是指不是用逻辑思考推理而得到这样的意思。孔子所讲的人当然是不是用逻辑思考推理而得啦。中庸已经讲明了，是诚。正是感通默会，一切德性之资不是通过理性的推理得出来的。以下下来请继续收听牟先生讲论，廉溪默契道妙 中国的形象学洞见呢？
就是你对于中庸那个情啊，你有相当了解的。中庸的情，是你想学情这个本，情本来是我们日常生活的，你这个情绪不清晰，甚至我们学习的时候都有甚至有这个样子的，那是日常生活的。但是从那个意义能清这个毛茸茸的情，他把它扩大化、深刻化，就把这个看上是个道体，这是中国意思嘛？他就要说清这个问题。不是我们一场什么，你清晰不清晰？你不能从这里给我们写这一个节目说的清晰。你只要讲的出色，你总有那个前提有相当的了解。这例子，一段讲的前言是什么，有想到了解就很容易了。你看，发出来一点有没有这个意思？你比较一件事，为什么这个会亮，那个不亮？那个翻天，那个我们那个翻天，有没有这个意思呢？为什么他那也不变？你尽管讲那么犀利的本，哎，你讲你都不变，这个就这样，这个就很亏看。第一，那两个都不具体。第二，那两个的体用不大去一片，不混乱，不具体，不混乱，
不具体，不混乱。
他那个为什么不具暗法？为什么暗法呢？他是通过这个抽象的分解而显出来的那个 idea。idea 是比较接近具体的东西啊。我要是最简单讲他那个例子。
要灭掉。
说这里清净，也叫做凡我，凡想也叫做凡我，就是那个 pure ego， absolutely pure ego。它就是凡，这凡是分开扯开的，打成两面都是不变，也不具体。不具体的这第一个是不具体，第二个是其用不远，其用不远。
还用半语，
对，从半语说，这个特点就是说，永远都是叫体用论，体用不二嘛。这是中国人的头脑，都是历来就吃的。熊先生到现在是专门讲这个意思，讲这一句话，你解不开啥，你们也不懂。讲究了也头晕，头晕头眼。但是你加一两一对照，你就看出来这个他妙，他妙是说妙了。他是体运用，他是个体包体，但是他这个包体不像八重那样那个 idea 往这个分离是分开的了。但他这个包体里面是什么东西呢？前缘是个创造缘的，大在前缘，万物之始。所以有前缘这个创造性啊，才能引发这个现实世界的一些东西生生不息往前进。所以它有体用大清一片。你讲中医清体也是意思，因为它是清体，所以中医是为前缘是自清，为能性，性的聚，智的明，明的动，动的变，变的化。为前缘自清，你能化。它这个清体，它要引发一个 ontological process。它这个清体，为前缘是自清啊，哎，为这个清呢，啊，清的性，聚的聚，啊，聚的明。这个动作，动作变，变的话，所以再重申一下，以前人都自行女人化，为
什么？自行女人化，自行女人化，
自行女人化。这个话是个比克命法的，所以性的轻，性的轻的性，性的静。性的阴，性的动，动的变，变的化。画画的是有比喻，简单的比喻。这个不是玛雅，不是一般的画。这个是中国人，就是地精。但这个地精是说从历史这边，因为有皮而来。而是中国人重视这个画，这个画不是版画，是变化、生化。
水
会臭，水通经，它就是这个意思。
阳台，
没有气，谁也不能留了。所以举斧子的死是未有源头祸水来。举斧子那个什么词啊，就是这样，但是放荡一见开，是吧？下一个是吧，
天光明啊，
天光明明共台湾，文明拿着清誉，未有源头祸水来。其实源头祸水来就是有气呀，这个样一来，这个水就不是一流型了。哎，叫了佛教印度一看，水是一流型，叫柏拉图看，水是个房本，要水的 idea 才是精细。那水的 idea 哪来？没人看得见，那不是秋霞很不亮。看这个，在你看那个通识思想中主要是讲的东西，是讲的东西。你这个就相当于对中庸有了解，对大人前面，所以他这个题是长生的题，对，有没有这个意思呢？我们叫这一道莫提道妙这个题，长生的题，长生的
长生
的题，
创生性的实体，
这个 creative reality
是指形体，
是长生性。
依稀的诗句，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，问渠哪得清如许，唯有源头活水来。这个形体就是水的源头，这个活水创生万物，化育万物。大家有没有妙的感受呢？请下星期五继续收听。